台湾海峡情势升高，前白宫国安顾问话明年是最危险时刻。习近平想打台湾，姚成话仍然有心头大患。美国签发新禁令，断供中国核电厂。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仪，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7号礼拜四，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进入10月以来，中共频繁派遣军机骚扰台湾。据中华民国国防部统计，仅在1号至5号之间，就一共有150架次共军的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创国防部统计数量最高。10月5号，美国众议院外委会召开第二场阿富汗撤军检讨听证会。会议上，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 Chris Smith、共和党籍众议员杜奇 Ted Deutch 相继关切近日共军的军机侵扰台湾的次数激增，是否同阿富汗撤军有关，以及美国应该怎样因应。川普时代担任白宫国安顾问、退役陆军中将麦马斯特 Herbert Wayman McMaster 认同两者是有关联。麦马斯特话，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沦陷的隔一日，中共官媒就向台湾民众表达话，你们真的以为美国会挺你们吗的讯息。麦马斯特认为，美国必须重建洞客力，让中共相信他们没有办法靠胁迫和动武达成对台湾的目的。他说，洞客力是能力乘上意志力，现在之所以危险，是因为美国的很多敌人都认为美国的意志力降为零。麦马斯特指出，总统拜登、Joe Biden 政府目前采取的作为都算正面，包括强化四方安全对话 Quid 和英国、澳洲签订 AUKUS 新安全协议，对台军售等，要让共军搞不到台湾。麦马斯特认为，最危险的时间点就落在明年北京的冬季奥运和中共二十大之后。他提醒说，美国必须加紧脚步恢复在印太区域的洞客力，这个是以台湾为中心。中共10月以来出动创纪录规模的军机骚扰台湾。旅居美国的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教姚成认为，习近平眼馋东沙岛确有动武的意图，不过目前仍有顾虑。姚成在10月6号的直播节目里面分析说，近期中共的军机高密度大批次地进入台湾西南角，意图在于东沙。姚成解释说，自从美国、澳洲、英国结成 AUKUS 军事同盟之后，第一岛链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防线，将中共进入太平洋的通道堵死了。上面对马海峡、宫古海峡、巴士海峡，一直到南太平洋，中共的核潜艇出不到去。结果就是中共没办法形成对美国的威胁，没办法将美国逼出印太。这次动用高密度大批次的飞机，就是要同美国争夺巴士海峡的出海权。因为对中共来讲，通过南中国海，经过巴士海峡，直接就可以进入太平洋，是最方便的途径。而要想控制巴士海峡在台湾手里面的东沙岛，对中共来讲就好像有嘢梗在喉咙。姚成说，台湾的军队肯定在东沙岛会安装各种雷达等等设备，中共的飞机、军舰、军事行动认同在台湾的监控之下进行，因此东沙在台湾军队手里面对中共掌握巴士海峡极为不利，所以中共志在必得，这个是这次军机进入台湾西南角的目的，为将来掌握制控权做准备。这个是否意味着中共已经筹划对台湾开战呢？姚成早前已经表示说，习近平今年两度任命上将，就是在这里壮声势，他需要对外打一仗。但是姚成同时认为，自家军队其实反而是习近平的心头大患，因为习近平在军队的根基薄弱，上台以后军中打虎，又令到军队和他不是一条心。姚成说，要打台湾，军队手里面有了武器之后，习近平会担心控制不住。大纪元时报评论员唐浩亦在6号发表文章警告说， 中共夺取东沙岛的可能性绝对不能够低估。他列举中共想夺取东沙的原因一共有三点。一是如果明年九合一选举前中共占领东沙，台湾政府又进退两难，这个可能会让中共和台湾亲共政党更加有筹码来影响选举结果。二是如果先拿低东沙岛，可以对中共内部表现出共产党统一台湾的决心和魄力，有助于习近平连任。三是可以试探美军是不是会出兵，如果美军觉得没必要为东沙岛和中共直接交火，那东沙就会成为台湾的克里米亚，中共甚至可能会考虑武力侵犯台湾。美国核电监管机构上个月暂停向中国最大的国有核电公司中港核运送反应堆里面使用的放射性材料同一种氢同位素。这一举动反映了华府对中国生产积累核武器的担忧。9月27号美国核管理委员会在发布的命令里面表示，白宫确定暂停出口是为了促进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和加强美国的共同防御和安全，符合1954年制定的原子能法。事实上早在2018年前美国总统川普政府就已经制定对中国输送民用核技术的控制，以防止相关技术被用于军事或者其他未经授权的目的，而这次禁令更加起到进一步加强的作用。受这次出口禁令影响的中方企业包括中国港核集团有限公司 CGN 简称中港核，以及其子公司或者是相关的实体，该公司同时亦是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在2019年8月中港核被列入美国的黑名单，因为它涉嫌尝试获取美国的先进技术和材料以便转用于中国的军事用途。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陷入财务危机难解之际，近日又传出因为拖欠巨额佣金而遭到香港房地产仲介集团诉讼。据外媒报道，一份法院文件显示，香港中原集团于今年9月在广州法院向恒大提起诉讼，要求追讨310万港币的逾期佣金。文件里面说，中原曾经协助恒大出售193个恒大郡龙湾单位，当中有152个已经完成交易，一共需要支付大约3185万港币的佣金。另外中原亦协助出售9个恒大瑞丰单位，佣金为310.32万港币。中原集团证实，因为恒大未如期支付佣金，已经透过法院追讨相关的款项和成本。除了中原集团之外，美联集团及旗下的香港置业日前亦都分别向恒大追讨协助出售恒大郡龙湾和恒大瑞丰的代理佣金。据统计，恒大拖欠中原、美联、香港置业三家公司的佣金总额高达大约8244万港币。咁巨额嘅债款对已经负债高达3050亿美元嘅恒大嚟讲，无疑系雪上加霜。现年35岁嘅中国留学生李某喺加拿大通过假结婚办身份，原本呢种情况系应该被遣返回国嘅，但系加拿大当局考虑到李某两个细路仔好难喺中国读书同睇病，出于人道主义原则，最终允许李某留喺加拿大。据委员会的判决书，李某是在2002年以留学生的身份从大陆来到加拿大，但是在留学期间学习成绩并不好，他知道自己没办法通过正常的渠道移民，而为了留在加拿大，李某于2006年花了大约33000加元和只是见了三次面的加拿大女子桑福德假结婚，婚后一直分居，两年之后李某顺利移民加拿大。李某在多年之后办理入籍手续的时候，被工作人员发现第一次婚姻是一笔金钱交易。2016年2月移民与难民委员会向他发出驱逐令 Exclusion Order， 并且要求他在5年之内不能够进入加拿大。 李某的第二任妻子表示，两个小孩在加拿大出生，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所以没办法享受福利。最终裁决员奥德桑在权衡多种因素之后表示，李某的两个未成年的仔女最大的利益是本案的决定性因素，令到李某可以获得特殊的照顾和人道主义同情。最终李某上诉获胜，得以留在加拿大。曾经因为三聚氰胺毒奶粉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前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据讲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而多次获得减刑，刑期缩短至15年。根据长期追踪田文华案的人士推算，他最快可能在2022年出狱。毒奶粉受害儿童的家长认为，对造成无数儿童患病甚至死亡的受害人来讲，这种结果实在是难以接受。当时的官方数据显示，一共有3000万儿童受到毒奶粉的影响，有多达30万名儿童患上肾结石，至少有6人身亡。但是在中共的统治下面，真实的数据其实外界没办法得知。田文华在2009年1月被以生产和销售伪劣产品罪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并且罚款2468万元人民币。河南郑州患病儿童朱末涵的母亲陈露听到田文华很快获释的消息之后，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不应该行为良好就被田文华减这么多年的刑期。另一名北京毒奶粉受害儿童的家长郭丽指出，法院是依据什么对田文华多次减刑，从无期徒刑变成有期徒刑，减刑处理的过程机构应该公开澄清，给受害者明确的交代。除了三鹿将化学物质三聚氰胺掺入奶粉里面，以提高所谓奶粉蛋白质含量，亦都有其他几十家的奶粉企业仿效，但是被重判的只有田文华。更加讽刺的是，当年因为三鹿事件落台的30多名官员事后基本上重新上纲，其中包括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李长江，出任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副组长。福布斯日前公布最新的美国富豪榜，川普今年的身家为25亿美元左右，同去年相仿，但是受疫情影响，房地产市场萎靡，川普的资产已经缩水到大约6亿美元左右，最终跌出400名榜单。此外，2016年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财产在4年的任期内大幅缩减了大约11亿美元。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那在当日节目发布那时，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